主的说，求于管家的乃是要他们有忠心。我们求主得着我们成为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，无论何景况，我们必定站在主的这一边。这些日子我们一起交通到关于服侍神的信息。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，神救赎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权势。那好多次我们的神叫摩西告诉法老王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所以我们知道蒙救赎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侍奉神。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得着了侍奉神的权利。那约书亚他向以色列百姓发出一个挑战，你们要侍奉在大河那边的神呢，还是你们要侍奉在迦南地亚摩利人的神呢？他讲到一句话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愿意我们也都起来发出这样的宣告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们曾经交通到在罗马书十二章，保罗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，将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他说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那这样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呢？那这个侍奉就是讲到我们在灵里面的敬拜。真实的侍奉是我们从里面的最深处向着神的一个敬拜。那这个侍奉呢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最自然的。我们也交通到主耶稣，他向我们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他说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侍奉是父神所尊重的侍奉，是必须我们真正的来跟从主。主耶稣在哪里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。那我们知道要跟从主，就必须要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这样的服侍是父所尊重的侍奉。今天早间我们一起来从圣经中看见服侍的榜样。其实在我们的四维，我们所遇见的，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所读到许多的传记，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成为我们的榜样。神让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好叫我们得着激励，叫我们一同来侍奉他。我们先看有一位叫做约瑟，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39章第4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我们知道约瑟是被卖到埃及去，然后呢，有一位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以斯玛利人把约瑟买去。所以约瑟在这个人的家里面，这个主人家中呢，他是做奴隶的，这是他的身份。那他在那里伺候他的主人，但是主人派他管理他家一切的事情。好，我们读一下39章22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经他的手。好，这一段呢讲到约瑟不单他是一个奴隶，然后他又被诬告，被下到监狱的里面。那但是有一个点很特别，在监狱里面，私欲把监里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经过他的手。那我们再读41章40节和41节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然后我们知道从监狱的里面一下子他成了埃及的宰相。那我们读这些圣经，我们看见约瑟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 但是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不过在那里服侍这个护卫长波提乏，不过是在监狱的里面，最后呢他服侍埃及的君王。我们从约瑟这个人的身上，我们来看见说，今天他在地上如何侍奉，如何服侍，好像他地上的主人，但是呢他实在那里服侍天上的神。约瑟被卖到埃及去，他在那里侍候他的主人，那这个主人是波提乏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到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我是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，好像你说他不过服侍一个埃及的护卫长，可是呢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使他百事顺利。那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个护卫长他说连除了他所吃的饭，其他的事他一概都不管，他能够这么的信任约瑟，把这一切的事情都交在约瑟的手里面。结果约瑟呢又被他的祖母诬告，然后被下在监狱当中。哇，这个命运好像是越来越凄惨，下在监狱的里面，什么时候能够出来他也不知道。可是我们看见约瑟在监狱中，他仍然是忠心的在那里服侍。圣经仍然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感谢主，在那个最不好的环境里面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讲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，可能我们的观念说是的，也许我到了教堂，到了教会，然后呢我来侍奉神，好像我们做一些事情，我说我在这里侍奉神。可是我们看见约瑟，他侍候他的主人，他在那里侍奉神。约瑟在监狱的里面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在那里服侍。而这个私狱竟然把所有的囚犯，把他们所办的事情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。第一点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我们在世界上可能我们都有不同的岗位，你有你的工作，他有他的工作，你有你的职责，他有他的职责，我们能不能够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？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主他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，神也乐意与我们同在。真的不单我们在侍奉，好像在服侍，在做很多为主做的事情以外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这就是我们的服侍，我们渴望有主的同在。其实我们在每一时每一刻，耶和华我们的神他那么的渴望跟我们在一起，他渴望跟我们做每一件事情。神乐意与我们同在，神乐意与我们同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是真的知道，我们的生活会是那样的喜乐，那样的饱足。多少时候我们做自己的事情，我们靠自己在那里努力，里面觉得枯干，觉得无助，我们只要一回转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神乐意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真的是可以住在基督里面，这是何等的福分。因为我们从这段圣经，虽然约瑟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好，原本在家中是一个蒙爱的儿子，最受宠的，一下子呢被卖到埃及去做了一个奴隶，一下子又被下到监狱里面。但是约瑟他没有一点点的抱怨从他里面出来。这个礼拜就是感恩节，我想很多人在外面做很多的活动，也许有很多的庆祝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应该向着我们的神存着一个感恩的心。曾经有一个祖母带着他的小孙子在海边玩，忽然之间一个大浪打来，把他的小孙子卷走了。哎呀，他一下非常的着急。哎，结果呢下面一个浪 又把他小孙子又冲回到岸上来。哎呀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把小孙子抱起来。原本以为说这下子糟糕了，被浪卷去了，可能永远看不到了。没想到下一个浪又把他卷回来。可是当他真的是抱着小孙子在那里高兴的时候呢，可是他心里面，他口中又在那里抱怨，我们来的时候你是戴着一顶帽子的，怎么这个帽子现在不见了呢？他里面又开始生气，在那里抱怨。我想我们在生活中的确，若是我们数算神的恩典，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感恩的。我发现常常为着一点很小的事情，我们里面就开始抱怨。好像这个祖母，原本她应该得回了她的儿子，多大的喜乐，多大的事情要感恩呢、啊、她却为了一顶帽子，她又在那里抱怨。我们看见约瑟，他被下到埃及，他被关到监狱的里面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的事情，他是被诬告的，他是被他这个哥哥们嫉妒，被卖到埃及去的。但是约瑟里面他没有抱怨啊，这个是实在是非常的宝贵。而且他里面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有耶和华的同在。今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得着主的同在？我们真的是有一颗心，有一个渴慕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向主祷告，主，我渴望你的同在。因为主的应许是那么清楚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要与我们同住，他也要我们住在他的里面。但是我们第一个，在我们这边，我们要不要，我们有没有这个渴望？主已经做成了一切事情，他也应许我们，但是今天若是我们拒绝了他，我们很难有他的同在。那第二个，我们与主同行，真的是跟主之间要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常常与主祷告，我们常常听见他的慈声，常常看见他的容面。早上我们的姊妹在这里有跟我们分享祷告的生活，这必须是一个祷告的生活。晨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但是我们与主的同在同行不是结束在晨更，不是祷告完了最后说主耶稣阿们就结束了，这是一个开始。我们面对一天的生活，我们时时刻刻需要主的同在。更何况很多的人，他们觉得主同在好像来到教会，大家一起聚会一起祷告，满有主的同在。有一个人聚完了会离开教堂的时候，转过身来一鞠躬，主耶稣再见，下个礼拜见。弟兄姊妹，神与我们同在是在每一个时刻。我们的祷告，圣经告诉我们是不住的祷告，我们随时可以跟我们的主连在一起。离了主，我们生活就觉得那样的枯干，离了主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力量，离了主好像那个天线电车，那个电线失去了，没有接上那个电线，它就失去了动力。你的电扇转了多少年，它如果不插在插头里，它就不会转了。我们信主很多年的一样，若是没有连于主，我们里面都是一点力量都没有。约瑟他有神的同在，这个是非常的宝贵。虽然他的地位不住的往下，但是呢，他在那里的侍奉，侍候他的主人，他是忠心的在那里侍奉。他在监狱当中服侍，他是忠心的服侍。然后他服侍法老王，他是忠心的在那里侍奉。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节和第七节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我们再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，无论做什么， 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我记得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那一年我刚刚跟着我的指导教授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有一天他来找我，他说有一个程式叫我来写，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有 PC 哈，我们是非常的可怜，那个才是什么 XT， 后来才是 AT。 但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大家都是用的是大的电脑，所以他们要开始发展这个 PC 的程式。但是我的老板呢，跟一些副教授啊，一些 postdoctor， 他们出去开了一个公司，那公司要做这个程式，结果呢他就跑到学校来，就找我一个学生要来做这件事。我记得那天听到他的这个要求以后，我里面是非常的这个不平静哈。跟别人一讲，别人听了以后都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的倒霉。当你的教授找你做这种事情，今天呢你如果是做不出来，那你毕业可能是遥遥无期了，这些工作都做不出来。你如果是做出来的，做得很好，这种程式一定是有很多后续的工作，那你可能也是遥遥无期，很难毕业。哎呀，那时候听了真的是，而且这个工作跟我的研究是不太直接的关系的，所以心里面上就是觉得很不舒服，很不平，充满了抱怨。而且呢，当时候我不过做了一个学生，我也没有经验来做这么大的一个商业用的程式。不过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，我逼不得已，这个你虽然再怎么不高兴，老板交代的你也不能不做，所以那天就坐到了这个系里面的电脑室，坐在电脑的面前，里面是充满了这个抱怨，充满了这个是觉得是倒霉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感谢主，那天当我开始要做的时候，主的话出来了，就是这一句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啊，我知道说今天我好像是在服侍我这个地上的老板，我不过是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我要知道我服侍地上的主人真的像服侍天上的主一样，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只有在那一个刹那主说话的时候，我觉得说真的是很奇妙，前一秒钟里面充满了抱怨，充满了不高兴，后一秒钟突然之间里面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释放，非常的喜乐，说不出来。我知道我在这里，我不是做一件世界上的事情，我在这里是侍奉我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，无论是什么岗位，我们在那里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我们在那里，我们在侍奉我们的永生神。那天我里面充满了喜乐，我就开始做这个程式。虽然我没有经验做这么大的程式，但是感谢主，真的经历到不是靠着我在那里做，乃是主与我一同做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做程式做的那么顺利，一个一个 subroutine 打打打打打，然后又 link 又 compile 然后又 test， 哈，非常非常的顺利。两个礼拜之后，我把那个程式交给我的老板，不但程式有了，而且呢我还写了一个手册，里面还有这个使用啊，这些还有这些那个 verification 的很多问题，交给我的老板。我的老板他看了，哇，他真的是非常的压抑，他也非常的高兴，就带回到他的公司去。大概过了几个月，哎，有一天我老板又找我了，到他办公室去，他说 Timothy 你要不要毕业。哎，我想说人家要毕业都是要看老板的脸色，要等啊，要讲啊。哎，他竟然来问我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在黑板上写说有14项要做的，我在做了10项，还有几项没做嘞。他说够了，你做的已经够了，可以毕业了。哇，感谢主，很快就毕业了。然后后来到他公司去， 那第一件事情他找我，他就说这一个城市还是由你来负责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，你觉得说遭遇了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，很倒霉的事情，但是呢，若是我们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若知道说今天我们每一个环境遭遇，我们从心里来做，像是服侍主一样啊，神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，非常的特别。今天也许我们大部分的时间，你说哎呀，我实在是必须要做这些地上的工作，但是约瑟在这里，你看见他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他是一个与弟兄迥别之人，是一个最像主的一个人。他服侍波提法，他在监狱里面服侍这个私欲，他服侍埃及法老王，但是从他的身上，他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这是一个像神的人，这是我们心中的渴望，我们能够服侍我们天上的主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在我们各样的岗位上，我们来荣耀神。我们好像是基督的见信，我们把主的馨香能够彰显出来。我想这是这一段我们看见约瑟服侍的榜样。我们再来读一下，另外有一位属灵的伟人，他就是摩西。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摩西是一个这么伟大的属灵的领袖，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几百万人，但是呢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这是他的生命的特点。那有这个特点，他在那里侍奉神，他能够真实的把神的荣耀带到以色列百姓的面前。我们再读一下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摩西是神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，让我们常常觉得那样的羡慕。他能够跟神说话，像是人跟朋友说话。我们都很熟悉跟朋友说话，但是如果问你说你有没有跟神说过话，也许我们说哎，我信主好多年还没有。你有没有听过神向你说话？他说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来听到神的说话。但是摩西他是这么的蒙恩，跟神说话，面对面，像是人跟朋友说话一样。摩西他是这么大的一个先知，但是我们看见在他的一生中，实在是神不断的制作他。前四十年在埃及，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这么有能力，这么有口才，这么有知识的摩西，我想在那个时候他一定认为他能够做所有的事情，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做。可是神必须许可到了一个时候，让他到旷野去。到了旷野所面对的是一些羊，是一些他所有的学问跟他们讲也讲不清楚的，他所有的才干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处的。过了四十年，神好像把他所有的能都把他拿去了，所有的才干到了一个地步，他觉得他是一个不能的人。过了到他八十岁，神要呼召他被神使用。我们一直看见摩西怎么样，他说我是不能的，我是拙口笨舌的，他在那里一直逃避，逃避到一个地步好像神都生气了。但是神还没有放过摩西，神还要得着他。要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？摩西知道不是我能，乃是神能，他能够服在神的面前。 带领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。虽然我们知道神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出了埃及，但是实在来看，这些不过是老百姓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没有经过什么军事的训练，没有什么纪律的，这么多的老百姓，你要带领他们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可是在神的眼中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军队今夜出了埃及。摩西面对这么多的百姓，他的为人极其谦和，当众人在造反的时候，他伏伏在地上。哦，摩西他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，他在我全家敬忠。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，讲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享最终之乐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为捍卫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，因他所想望得的赏赐。讲到说他因着信离开了埃及，他看见了如同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摩西在神的全家真的是诚然敬忠的，摩西的侍奉是我们的榜样，他那么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可以想象说，四十年在埃及的旷野，他们出了埃及以后，四十年在旷野当中，这段日子是不容易的。但是摩西因着以色列的百姓，他真的是那样的忠心在带领他们。但是我们也看见摩西身上，他也有他的软弱的点，因为两次击打磐石，因为他没有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尊耶和华为圣，的确神给他了一个管教，跟他讲说，你不能进到迦南地去。这么长的时间，所有的盼望就是要进到迦南美地，但是神说你不能进去。我们也知道神最后把他带到山上，远远的看见迦南美地，可是摩西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自己进去。感谢主，神没有让他进到属地的迦南，但是摩西的里面却是顺服的。我们没有看见摩西在那里抱怨，但是神带他进入了属天的迦南。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那里，我们看见有以利亚，有摩西和主耶稣一同在荣耀里。摩西的服侍是我们的榜样，他的生命，他的顺服，他的跟随主，都是我们的榜样。上一个主日，在我们当中来了一对弟兄姊妹，那他们就跟我们讲说，他们是从东马西部那个地方来的。哎，我说那个地方我也去过，曾经去那边参加一个聚会，但是呢，那次下了飞机就被带到一个祷告山，那聚了完会以后又被带回到飞机场就飞走了。我说我对西部是没有什么印象，好像从飞机上远远的看了一下，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，在那个祷告山有一位负责的姊妹，她的弟兄原本是一个在那边开创的一个牧师，那后来那位弟兄被主接去了。那这位姊妹呢，他原本从来也没有讲到，他原本真的是又瘦又小小的，是一个看起来很弱的一个姊妹。但是当他的弟兄被主接去以后，他接下整个祷告山服侍的一个担子，他那边有好多好多的年轻人一同接受训练，他们有七十几位蒙召的年轻很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经营，早上读经祷告，然后听听录音带，听听以前那位老牧师留下来的一些录音带，等于是他们一起的追求。下午呢就分批，有些人去种田，有些人去养猪，有些人去做这个做那个，晚上回来他们在一起祷告聚会追求。那个担子，那个责任真的是何等的大。我记得那个老姊妹也告诉我说， 他觉得靠他自己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可是我看见他所带出来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他让我们的心都非常的羡慕，那么的爱主，那么的愿意服侍，那么的他们有一句话说，随时他们都预备好可以到台上来侍奉，这个让我们很受感动。有时候你看见说，哎，这个不是刚刚在厨房里的那个弟兄啊，现在也在台上在那里领食，领得这么好。他们随时都要预备好，他可以在那里养猪，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哎呀，这些年轻人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喜乐。可是看看这位老姊妹，她一个人挑这个担子，她实在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。我想今天有很多忠心服侍主的，让我们看见里面真的觉得很羡慕。那我们当中也经常收到石门水库教会寄来的那个刊物，那最近那位负责的弟兄张志兴弟兄他被主接去了。那我们的弟兄在好多年前曾经来到美国，我们也有一起的交通，那最后我回到台湾参加潘志荣弟兄的安息聚会，也曾经碰到我们的弟兄，他那时候刚刚得过癌症。我每一次接到他们的刊物，哎，我里面就非常的受感动，因为我里面深深的知道要做一个刊物是何等的不容易。然后他们每一次都是那么的准时，时候到了，准准时时的这个刊物就寄来。我知道这是何等的不容易。以前我们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什么简讯，哎呀，我就知道那个苦头真的是很大，不容易啊。但是想到这里就知道说，我们的弟兄他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，必须要有这样的忠心，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做出来，让很多神的儿女来享受来得着。也许我们得着的是他所写的这些信息这些文章，但是从这个背后我们是在看见这里有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，这个叫我们真的是要敬佩要感谢主。的确有很多很多服侍主的人让我们里面觉得羡慕他们。以前台中有一位年轻的同工叫做黄平兴弟兄，他刚刚出来服侍主不久就发现得了血癌，那最后经过了好长一段很不容易的日子，他还是被主接去了。很多人没有办法明白，这样年轻的一个同工刚刚出来服侍主，怎么主就把他接去了。有一次台中的聚会给我一本他们读经的追求的一个刊物，是他们一起读经追求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把心得写出来，最后印成了一本书一样。当我看见里面有一个圣经的研读的部分是黄平兴弟兄他写的，那他写这段是在跟弟兄姊妹追求，就是在他生病的那一段过程中啊，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感动。我们的弟兄他知道他的身体的确最后被主接去，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为主来讲一篇信息，好像他的追求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？他写的这个东西除了那本小册子少数的人有，也没有对外有什么发表，那个意义和价值还不在于说他到底读出了多少东西。我们的弟兄是一个忠心的人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他向着主是忠心的，他仍然在那里追求，仍然和弟兄姊妹一起学习，这个忠心是神所纪念的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也许神不是看我们外面工程做得多大，神看我们的心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，愿主常见我们的忠心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我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摩西是一个被神所纪念的人，摩西是神亲自把他埋葬的一个人，摩西为他做见，神为摩西来做见证。 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这些侍奉的榜样，愿他们如何在主面前忠心的服侍，愿他们里面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，也让我们忠心在主面前来服侍神。好吧，我们再来一起唱636首，要忠心，要忠心。
从基督学校，我们尽要出发回乡村，坐在主脚前，我们唱英语深深真理，或全场极为犹如蜜甘甜。如今要见证我们亲爱就住在这陌生的世间，他差遣我们用此生生指引，无论何代价要忠心，要忠心，忠心，让此生四面回响，要忠心，要忠心，忠于你的荣耀，要忠心，忠心。站住一边，让这痛坚定忠心。
今天早上主要向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，是不是愿意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做一个忠心服侍他的人。常常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这么多侍奉的榜样，我们真的觉得何等的羞愧，但是主还给我们机会，叫我们做一个忠心服侍他的人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从第一节我们唱到第三节，然后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。
从基督学校，我们正坐在主脚前，我们唱英语真真真理，我全场机会犹如你